李建长老是我们多年的组里面的好朋友，他在2007年在欧洲创立了欧华神学院，然后2010年他也开始了尼西米这一个关怀牧者的事工，所以今天全世界有很多的尼西米小组那在关怀牧者，那感谢主，他已经好几次来到我们中间证道，那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李建长老，他今天信息的题目叫做圣灵与圣徒。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有机会到贵堂和你们一起聚会。上一次在你们当中讲到的时间是2020年1月19日，就是疫情刚刚要起来的，我从这里就回台湾，回台湾之后就没有出来，过去这1年8个月我没有离开台湾，破了我40年的记录。在这过去的1年又8个月里面，按我过去的记录，我应该要去40几个国家次，但是我一个都没有去，然后我就来到你们这里了。我最后离开的美国的大概就是你们这里讲完，到我去了美门讲完了就坐飞机回去，然后这1年8个月都在台湾，然后再出来就来你们这里讲道，所以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啊！我相信不只是我这样，你们当中也应该觉得这1年8个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啊。有一个词可以来描述，叫做恍如隔世，对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亲人这个确诊，一定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亲人或好朋友或重要同工过世，我有，因为我大部分的同工都在欧洲啊，很多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也不知道为他高兴还是为我自己悲哀，因为他们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当然如果他们没有做好，自有神跟他们有一些他要向神交代，但他们已经实习了世上的劳苦如果有人已经保住晚节，那还感谢主，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晚节得保，对吗？因为说不定今天就跌倒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离开这个世界或留下来，神自有他自己奇妙的恩典。因为这样的缘故啊，我向我们欧华神学院从头一天一起跟我建立那个学校，我是董事会的主席，做了14年，他做了副主席也是10几年，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答应我说，李长老欧华要建校要募款650万欧元，他说你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就募到100万了，所以只剩下650万要募。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我来做，你做 backup 就好了。结果他离开了，我得自己来募。但无论他募我募都是神的事，对吗？我们得尽我们的本分。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感觉失去了左右手。所以那天他在意大利做追思礼拜，我们当然没办法去，在网络上面看那个追思礼拜，真是不知道说这么好的同工，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同工，他就离开世界了，他就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地上存活的日子，知道怎么样生活。1年又8个月前，我在你们当中讲了一篇信息，是用以弗所书3章14到21节，那个是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相信你们不会记得的，因为记得讲到的都只有讲员，这个跟你们没有关系，那是我们讲员的不对，因为我们讲了一个道别人都不记得，你就知道这个是讲的多么的不能深入人心，对吗？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圣灵与圣徒。圣灵与圣徒这段经文比较长，刚才牧师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了，是从以弗所书4章25到5章14节，重点是提到基督徒在地上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如何生活。而这一段经文的中文看起来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能什么不能什么，该什么不该什么，不像我们以弗所书其他经文那么困难。就好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经文是很困难的， 你如果不懂原文或者你不懂英文，你很难明白那个意思，你很难明白。但现在这个经文很简单，今天的念完大家都说，哦，没有问题，我懂了。所以有的人说以弗所书好像天书一样，如果没有人教你，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很难明白以弗所书的真理。可是就在四章二十五节以后，就好像看得很清楚了，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不过看得懂字面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内涵，对吗？理解了内涵甚至接受了内涵也不一定能够有力量行出来。因此在进入这一段以前，我要把前面有一个经文跟你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就是四章的一节还有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那么能够接到这一段来。那我跟你们先看，那你们手上有讲义对吗？哈啊，这是我的毛病，所以可能跟你们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我希望发给你们，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个很紧张啊，摸了会怎么样你就不要拿啊。 OK， 好，你们的已经不是变成 PPT 了哈，你们已经是变成那个它是没有互动的哈，没有画面的，它就是一张哈，这样子。好，那我第一段要讲的事情是圣徒是蒙召的人，行事为人就当像蒙召的人。我的那个大纲都很容易，你可以背起来啊，你可以背起来，就是我每一个大纲，每一个讲章大纲就是两三点，你都可以背起来的，因为它那个是让你可以把整个经文理解起来的。这里的第一段讲到的是圣徒是蒙召的人，行事为人就当像蒙召的人。我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跟第十七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为主被囚了，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之所以要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两节做一点点分享，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请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经文哈，这里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你知道哈，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理论上这句话都会成立的，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只有后面那句因为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的不一定会成立在不同的国家，对吗？但是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个是一个公民与道德，这个是一个伦理性的东西，这是个道德性的，你在哪个国家都应该这样做。可是它前面有一个所以，那从中文我们能够理解，或者英文也是这样啦，通常我们使用所以的时候，它前面一定有一个因为。而这一段为什么要说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为什么要说所以呢？是因为以弗所书在这边告诉我们，你们要弃绝谎言。我们说我们知道要弃绝谎言，哎，要与邻舍说实话啊，我们与邻舍说实话，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里有个因为，所以他可以说，因为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的，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对吗？所以这个我们英文叫做倒装句，叫倒装句。可是它其实它上面有更大的段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二十节就是在这个前面，他说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说如果，这里说如果，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我们里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二十到二十四节的缘故，就进到了二十五节。所以你知道因为跟所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因为，然后就讲后面那个 statement， 对我们来说呢，我就去做那件事情，可是不一定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活着呢？基督徒在地上，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哈， 其实你想一想哈，也有点笨，对吗？在这整个的世界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怪怪的事情。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保罗的意思是说哈，当我们信了基督，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因为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心智就愿意焕然一新，所以就应该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保罗在大的段落上面，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新造的人呢？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新的心智是我们自己下的。所以当我们心智改换一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有生活，这是保罗的逻辑哈。你知道这里心智改换一新，他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改换一新哈，我们中文也看不太出来，它是一个现在时。现在时是什么？你们是对英文都比我好很多了，我除了过海关需要用英文之外，其他的都在华人的世界，所以完全没问题。可是这里是讲到那个现在是，就是要一直这样做，心智一直改变，心智一直改变。那在原文很清楚的，它就是个简单的现在是，就是你的心智要一直改变，一直改。所以基督徒的心智其实是每天的浮动的，我们的心智每天是浮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相信的心智，持续我们跟随的心智，一直改换我们的心智，如同箴言第4章23节所说的，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想法不是一信主的那一天就能够像一个新造的人，不是立刻就可以像一个有生命的人，但是我们的追求是从信的那一天开始，就天天决定一直愿意改换我们的心智，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子。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你想一想，我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像基督徒还是是基督徒？如果你只是像而不是，我宁可你是而不像。你说我当然希望是是又像，对对对，那是我们希望的嘛，对吗？可是我的问题是，你是像而不是，还是是而不像？你说这什么问题啊？我告诉各位哈，像而不是，不会因像而是，对吗？像而不是，不会因越来越像而是，因为是不是是 be in， 对不对？像不像是外表，是不是是本质。有的人说，哎呀，那你就不懂了，量变带来质变。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啊到过马戏团，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样比较能够了解。你知道那个马戏团有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哈，那个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嘛哈，那有一个台子大概就会比这个小一点点，大概就这么大了，就这么大了啊，一个台子。然后你就看到有一只猴子骑脚踏车出来，他还穿着人的衣服，他还戴着一个瓜皮小帽，他就骑脚踏车出来，自行车出来，可厉害了。他在里面转来转去的，大家都惊叫，为什么？因为他快要撞到墙壁了，突然又弯过来了。猴子哎，我讲的是真的，你们不要没有看过那个马戏团的样子嘛。他弄完之后，他完了之后他就骑进去了，骑进去大家就一直拍手，一直拍手。后来他又出来了，他这一次出来的时候呢，那个轮子前面是大的，后面是小的，他就这样骑，就骑出来了。又在那边绕来绕去，大家又拍手，哇，太棒了，太棒了，他又进去了。 他又出来了，这个时候他骑一个车子是前面轮子是小的，后面轮子是大的，更难骑了，对吗？他就唰、一直骑，哇，又差点没撞到，哇，又吓你，他开了门又转过去，你就哇，我高兴得不得了，进去了，他又出来了，独轮车。对，一个轮子了，还骑在上面，哇，滚滚滚，大家就拍着啊，结束了，走了以后呢，我问你，那个猴子会不会因为很会骑脚踏车变成人？不会。但是我倒过来，我问你，你会骑吗？他比你还像人呢，可是他不是人。可是我们不会像他这样骑车，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要嘲笑你或责备你，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我想是圣灵在提醒你，我们到底是像而不是，还是是而不像？但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是基督徒，然而却不像基督徒，不是很可惜吗？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却不像基督徒，不是很可惜吗？对，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却不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是很可惜的。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要我们将心智改换一新，改换要常常天天保持它。有的时候我开玩笑，你知道这个大家在一起不要太紧张，对不对？好，要很幽默，这样比较舒服。有的时候到不同的国家去，比如说这次去法国，法国过了两三年又去了，去了他说，哎呀，李长老好久不见。我说好久不见，像我看到你们董长老一样，那个时候好像还没做长老嘛，做了啊，做了。我忘了，我2000几年来你们这边第一次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跟那个董长老在一起。然后有时候他们就说：“李长老，哇，上次跟你见面到现在10年，你都没有变呢。”我说：“怎么会呢？”他说：“真的，你都没有变。”我说：“你这样，我好难过。”他说：“真的吗？我是说你10年都没有变。”我说：“所以我很难过啊，我以为这十年我生命变好了，原来你没看出来。”我们生命是要改变的，是要长进的，是要长进的。如果神已经除去了我们的旧人，替我们穿上新人，我们没有办法天天改换我们的心智，就很可惜。所以到了25节的时候呢，保罗就会说，为什么说所以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因为你已经脱去旧人，因为你已经穿上新人，所以这里有个所以。所以因为你也在努力的改换你的心智，所以的意思是神已经赐给你的生命了，你也心智改换一新了，也不断的改变了，现在应该要产生生活的改变。所以是什么呢？所以就是行为，所以就是表现。生命是神所赐的，可是要保持我们的心智却是我们的责任，这个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生命是神所赐的，没有人可以赐我们生命，因为生命来自于生命，对吗？生命来自于生命嘛，而且什么生命就来自于什么生命。猴子一定是猴子来的，蟑螂一定从蟑螂来的，而且全世界有5000种蟑螂，你不要以为蟑螂跟蟑螂交配就一定会有蟑螂，没有，要同种的才有，全世界有5000种蟑螂，要同种，不然它不会生的，它不会生的，它们都是蟑螂，但是它们有5000种。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可能从肉身生，我们也可能从灵生，可是如果我们从灵生，那个生命一定要从灵来，那就是那一定要从圣灵来，是神生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在生活上应该有很好的表现，但这个不是能马上看到的，也不是在信主的那一天你就能够焕然一新，这不是能的。因为人不是这样，人是习惯的动物，对吗？我年纪越大，越发现习惯是控制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抵不过习惯，对不对？意志也抵不过习惯，意志也抵不过你，抵不过习惯，甚至人类思考所有的表现都是跟着习惯来的。你已经习惯这样思考，你已经习惯这样生活，很难马上更新。这是 COVID-19 大家都 很明白嘛，对不对哈？哎，我问你们，戴口罩舒服不舒服？真是不舒服，可是我们一直在养成新的习惯，你知道华人哈是要养成，华人是比较容易被规范、被约束，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养成习惯。啊，我因为 是生活在台湾，那这段日子台湾不是很严重，不过还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啊，到现在整个来说，一年多来大概10000多例确诊，那10000多例确诊，昨天是一个，前天是0个，在前天2、3个，你知道我们都吓得半死，真的吓得半死。然后我就问法国你们情况怎么样，德国你们情况怎么样，西班牙你们情况怎么样，都很可怕，对吗？因为台湾的人很乖，他们除了喜欢骂政府以外，他们其他都还蛮乖的。他们如果不骂政府，他们全身的那个细胞都不舒服，但是这个也是个习惯，对不对？可是呢，他戴口罩很乖，你知道吗？戴口罩很乖，所以我呢过来你们这边自我隔离，然后我的同工，台北同工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真是被制约了，人家美国没有在隔离的，可是我来这边不隔离觉得很奇怪，对不起大家，因为我从外地来，对哈，万一带给你们的怎么办呢？其实是比较怕你们，对不对？我其实应该比较怕你们，因为我们那里应该没怎么做这个东西的，可是没这个东西呢，我们每天洗手，我一出去就洗手，所以昨天吕牧师又带我们去 Costco， 我就尽量往人少的地方走，人多地方我就不过去。然后呢一回去之后呢，吕牧师知道我跟我太太的习惯，就是说好吧，你们先下去换衣服，我们把衣服全部换掉了，从头到尾洗干净了再出来。其实这个环境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对不对哈？其实我不需要洗干净，因为我洗干净马上又被污染了，可是这个是个习惯，就没办法。你知道现在会忘了带手机，却没有忘了带口罩，这个就是习惯。其实习惯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你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以前传福音给一个弟兄，后来他信耶稣了。他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是个抽烟抽很凶的人，他就一天要抽2包，那有时候还更多。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就说他不要再抽烟了，并不是说抽烟是犯罪，但是被烟抽一定是犯罪，对吗？所以他就说他不要再抽烟了，这样他就不要再抽烟了。那事实上呢，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有新的生命，他也立志不要抽烟，他也真的是神给他恩典，他真的就不太抽烟，后来就已经对烟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也每天改换一新，因为他就说我要让我的生命呢不要伤害我，我要不要伤害我的身体，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有很多，我觉得很好。可是哈，他也没有有很多社交生活嘛，他跟朋友在一起，朋友只要把烟一拿出来，他立刻就拿起来了，拿起来说他才发现说他拿了别人的烟，你听得懂吗？他其实不抽了，他告诉我，他说啊，别人给他烟，他立刻就拿了，拿了才发就说，哎，我不是不抽烟的吗？然后就跟对方说，我不抽烟了，我最近都不抽烟了。对方说，哦，真的啊？然后对方就把那个打火机一打，啪一声一开，他立刻就吸过去了。然后他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讲，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其实我没有要抽，可是他说我就把烟点起来，就立刻过去就吸了，吸了说吸进去了才说，哎，我不是不抽烟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得到了生命，当你相信了耶稣，领了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没办法完全表达出来的，我想不是我们不想做，实在是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因此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一个人信耶稣基督之后得了新生命，他不见得在生活上面马上可以表现出来，但是我们难免要问这个问题，对吗？那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可以渐渐活出基督徒的样式，除了有生命，那 suppose 假设你有生命了，或者你也常常心智改换一新了，那有哪些是我们特别要的呢？我想在这段圣经4章25到5章14节，我要跟各位讲的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蒙召的人要看重圣灵的担忧。蒙召的人要看重圣灵的担忧。蒙召的人要看重圣徒的体统，看重圣徒的体统。当我们相信耶稣，当我们相信耶稣，圣灵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变成圣徒。或者我们说，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相信了耶稣啊。这两个我们不去处理它，我们就变成圣徒了。在地位上，我们立刻变为圣徒；可是，在表现上面，我们只能渐渐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表现出圣徒的体统。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长期没有生命外在的表现，没有让人看见，或者让自己也看见自己的生活有调整，我们会觉得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会觉得，我不知道 你对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期望。今天早上我起来后，我就跟我太太问一个问题，我说我为什么没办法面对这件事？我为什么没办法面对这件事？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是一个老基督徒。我讲老是因为我信主很多年了，我信主超过50年，我不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你知道第二代的基督徒反而有他的优缺点，第一代的基督徒如果认真起来，信起来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从10几岁开始就读圣经，是很努力的读圣经，而且因为立志很早立志做传道人，所以我就读神学的书。我10几岁就开始读神学的书，所以我就读神学的时候，其实我大部分神学书都读完了，大部分神学读完，我就去上课。我甚至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的希腊文都已经全部念完了。我就是每次去考试，考完就 pass 这样3个学期是100分100分100分希腊文。可是我常常还是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个不能改变？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如果有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很长的时间生命都没有改变。讲生命没有改变，这个 不太对的用语了哈，不是生命，是表现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什么问题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出生18个月以后，那个婴孩和生下来的头一天喝的奶一样多，他的眼睛还是出生下来第一天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孩子怪怪的？对吗？怎么可以18个月了，他喝的奶量是一样的呢？他的体重没有增加呢？他的眼睛，因为刚生下来的孩子眼睛不是很能够对焦，甚至他可能刚刚几天他是看不太清楚的，他还是这样。你会觉得说，你生了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呢？那0到18个月你可能不太记得，如果有一个孩子到了5岁，他所有的表现只有1岁，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写的4章25到5章14节这段经文，它就是一个生命心智所产生，生命心智所产生出来一个生活应该有的表现。他写这些东西出来是让我们知道说，你其实会有这些表现，你其实该有这些表现。有关基督徒生活的表现有许多要与不要，所以一个基督徒生活起来要怎么样，该怎么样，如果归纳起来大概就这两个原则。从这段圣经，这两个原则什么两个原则呢？4章30节啊，30节，来，我们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知道戴着口罩不太好念，但我休息几秒钟，你们来念，预备，请。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可见圣灵会担忧，可见圣灵会担忧。一个有生命的人，圣灵关心他的心智，关心他的行为。一个有生命的人，圣灵会为他的生活行为有没有正常的表现而担忧，就圣灵是会担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从神得生命的人，神会感动他，神会与他交往，他心里会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因为圣灵的关系，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年龄也不一样哈。我不知道 你了不了解？那我想大部分的在美国的基督徒，好，我因为常年更多在欧洲服事，然后在亚洲服事，美国是比较少啊，比较少，就相对的比较少。但是我知道美国这边的知识分子是多的，所以你们的理解，你们进到教会来之后的改变，在知识上是最快的，在知识上是最快的。但是感谢主的事情是，知识快其实是比较容易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嘛，因为你知其所以然就容易做，就容易做。但是我不知道哈，你了不了解，我们基督徒要努力活出对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要努力活出对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就是同时，我们是有圣灵提醒的，我们是有圣灵提醒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不是只有我们一个要努力，不是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说哇，他从天上来到地上，那我愿意去扶救卑微的人，不只是这个，这个就已经很难了，对不对？因为看着榜样愿意做已经不容易了，而这位圣灵其实住在我们里面，会来提醒，会来提醒，会来提醒。 我请问各位，有人提醒跟没有人提醒差多不多？差多不多？看起来你不愿意受别人提醒，也不提醒别人的，对吗？我告诉你啊，受人的提醒跟提醒别人差很多，差很多。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怎么进到我里面，但是我从小就相信一句话，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有一些人跟我正好相反，就每次都要先 fight 到没办法再来听，对不对？这每个人不一样嘛，哈。我也不见得觉得他那样比较不好，不过我得到很多的好处，就是要是有一个老人讲话啊，老人当然不是指年纪老的人嘛，是这个方面老练的人嘛，啊，我也很相信专业，啊，他讲了我就说，哎，这个有可能这样吗？那我就会让他一步。什么让他一步呢？我本来不是这样想的，但他这样讲，哎，我 try 一下看看。所以我是真的很大的恩典，几个我的长辈，属灵的长辈，然后就教我，我就很快的成长，很快的成长，很快的成长。然后随着年龄长大以后呢，哈，就发现啊，长辈会过世，对不对？那长辈会分开，长辈会有些其他的状况，以至于我就慢慢没有属灵长辈，然后慢慢变成别人的长辈，然后慢慢开始教别人。所以我就愿意拿，也愿意给。那到了一个地步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 都已经没有哥哥姐姐，没有叔叔伯伯，没有阿姨了哈，没有爸爸妈妈了，那怎么办呢？我讲属灵的，后来我就发觉哈，还是一定要留意，因为有人帮跟没人帮还是差很多。有的人哈，笃信自己赤手空拳，我呢是拉帮结党，能用就用。所以啊，我现在在学校教书，在教神学啊，或者是在教会牧会，我常常就是跟一个人交往之后，我就想说，假如有时间哈，就其实很快，因为这是个训练，会变成习惯。我跟一个人谈完话，做完事情，然后分手之后，我就会，假如有几分钟的时间，或甚至几秒钟之后，我就想一想说，这个人有什么优点是我可以学的？哎，不想他的缺点，因为我何必把他的缺点深印在我的心里呢？我把他的缺点深印在我的心里，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让我更不喜欢他嘛，对吧？还有呢，久而久之，我就把他的坏习惯弄到我身上来了。所以我不太做这个事情。我就说，哎，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呢？哎，我看他的优点。当然了，如果他是我的学生，我负他的生死的，那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我从他学，我也要教他。你要知道，有人教你是差很大很大的。我在这个地方也要特别谢谢你们啊，威明顿华人教会在主恩堂，我要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因为2010年开始，我开始在各地成立尼西米，先在亚洲试点，然后到欧洲，那现在亚洲已经有1、2、3、4、5、6、7、8，亚洲已经有八个了。1、2、3、4、5、6、7、8，八个小组。欧洲有七个小组，美国一个小组，美国一个小组就是你们教会在帮助我的。有人奉献钱，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当然知道，因为你们是在美国嘛，美国的钱是不可以随便乱弄的，对吗？所以呢，一定要找到有一个地方把钱放进去，然后那边用。你们教会就是支持我们美国尼西米的，我们的钱是放在你们这里，有人奉献进来，然后呢，从这边开支出去，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的，这样大家奉献的人或者使用的人都可以很规矩。这样，我为什么成立尼西米小组呢？是因为我自己做牧师哈，长老是因为我们教会的背景的关系，其实就是牧师。我全职侍奉三十年多了。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有哥哥姐姐，有父兄，有其他的长老，他们带着，所以真是好命。我记得吴勇长老，我29岁，他来找我，他就跟我说：“李弟兄，你来做长老。”我吓坏了，你知道吗？长老要又长又老，对不对？我又不长又不老，29岁，搞什么东西啊？后来他又来了。那时候我已经31岁了，他说：“李弟兄，我们考虑了半天，你还是来做长老吧。”后来我就当然后来就接受了。可是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我说我又不长又不老。他说：“我告诉你哈，我们有70岁的长老、60岁的长老、50岁的长老，然后你现在是30岁的，如果你做了长老，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呢，你尽量做，做错了我们会教你，没有做以前我们会教你。”做错了我们 cover 你，好过有一天你以为你成熟了，我们都不在了，然后你一上来你一弄就错了，没有人 cover 你，没有人教你。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成立了尼西米小组。在我服侍20年之后，全时间服侍，我就陪他们每一个地区10对左右的牧师，每一年见2到3次，每一次见4到5天，然后我们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人奉献钱，我不让这些牧师出钱，包括坐飞机、开车，所有的钱，包括吃住，所有的钱就请有人奉献，这样他们可以专心的聚会。这样，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有人提醒你跟没人提醒你差很多，有人提醒你差很多。那你愿意被提醒，你不愿意被提醒也差很多。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不是圣人啊。如果你说圣人是指生命上的圣人，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圣人，对不对？可是说行为上的圣人，我们牧师不会做得比较好。可是大家的眼光聚焦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比较受压的一群，所以我们也要表现得很好，所以我们就内外越来越抽离，对不对？因为要表现给你看嘛，可是我生命达不到嘛，所以越来越抽离，所以渐渐的就形成了法利赛社会。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就跟我说：“长老这样做怎么办？”我说：“做啊。”他说：“错了怎么办？”我说：“错了就错了啊。”他说：“可以错的吗？”不是，那怎么办呢？那不错怎么办呢？所以就这样子就陪他们，就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慢慢成长。那如果哈，你现在已经是 senior， 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你30岁就进一个公司，你现在60岁，你都没有离开这个公司，我问你，你会不会看见进来那个菜鸟，你帮帮他，他就不会这么菜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个 senior， 你愿意教那个 junior， 你愿意教他，他就闪过很多的坑坑洞洞。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各位，圣灵是要提醒我们的，圣灵是会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只有别人来帮助我们，我们还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再来就是我们有圣徒的体统，圣徒的体统。第二就是有圣徒的体统，因为5章3节这里告诉我们：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那这圣徒的体统我们不太懂什么意思，如果你读英文，那你就会比较知道，就是说是合宜的，就你这样做合宜，你这样做何宜？所以归纳起来就会得到这个词：蒙召的人要看重圣徒的体统，蒙召的人要看重圣灵的担忧。我们需要时时注意圣灵有没有提醒我们，同时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这样做何宜不何宜。那有关何宜不何宜，我讲一点点就好了。这个体统的有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就有一个样子。可是你知道一个词，它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意义，对吗？ 我们如果跟一个人说，哇，你表现得很好，那要看这个人几岁，做什么事情。而你称赞这个人表现得很好，你可能他这个人的这个行为在另外一个人做的时候，你就说他表现得不好，你怎么那么不公平啊？为什么 A 做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好，为什么 B 做的时候表现就不好了呢？因为 A 现在是5岁，他这样做已经够了。 B 这样做是因为 B 已经12岁了，他还做这个动作，那就是不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圣徒的体统，它不是一个划一的标准，它是随着我们生命成长应该有不一样 的样子。随着年龄的不同，我们的表现是不一样。你不可能那个，如果你问了公司的老板，那公司老板对于公司的看门的小妹，我们比如这样讲，没有歧视的意思，我们主要因为他的位置是那个嘛，跟他的一个小主管，跟一个经理的主管，跟一个大主管，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的薪水也不一样嘛，所以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神对我们这个圣徒的体统是有一个想法的。那我在这里保罗 归纳出来三件事情，圣徒在今天要对付有三件事情，我把它归纳起来。第一个就是对付自己，这可能是圣经当中对我们 最重要的了。第一个圣徒的体统或者圣灵会担忧的部分，最主要是在口舌的上面，就是嘴巴的上面。啊，我们很快的看几个经文。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互相做肢体，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至于淫词妄语，至于淫词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在这边提到我们的嘴唇，提到了我们的口舌，叫我们不要说谎话，要说实话。淫词妄语嬉笑的话不要说，要说感谢的话。污秽败坏的话不要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看起来都是外面，对吗？可是我请问各位，一个人会说什么话跟什么有关？跟他的心有关吗？所以他会说什么话是因为他的心。如果这个人哈，他外面讲出来的话跟他里面常常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他就变成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他需要看医生，对吗？第二个，他就是个说谎嘛，因为他讲的话不是他心里面要讲的，那就是说谎。那这个说谎还包括有些时候我们故意说一些话，然后来把一些事情问过去或蒙过去这样。但在这个不是我们圣徒的体统。我可以跟各位讲哈，这个也随着我们属灵的年龄，神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圣徒的体统还有圣灵的担忧。我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讲了，我就很高兴，我就觉得我这样讲。后来过一段日子，我觉得神也对我满意。过了一段日子，我就觉得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不太好，不太好，我就改一个。我在讲内心了，不是讲的语言啊，是内心。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太好，就这样子讲了。我现在已经讲了快40年了。你到最后的几年，神跟我说：“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不是教导他们吗？他说：“那你教导他们，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我就希望他们成长啊。那你希望他们成长，你希望怎么样？下面有些话我是答不出来的。你是不是觉得你讲得很好，他们应该敬重你？难道不应该吗？以前应该，现在可能不太应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随着我们神对我们所谓的圣徒的体统是会调整的。我可以告诉各位，你会说：“哎呀，神干嘛这样跟我过不去啊？”可是很奇怪，当你又上去一层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宽广、那个释放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又过了一段日子，然后慢慢，所以到后来，可能就会经历到孔子哈，孔子也是真的蛮伟大的。他说：“50而什么？知天命，60就耳顺，70就从心所欲了。”那个生命的自由度会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圣灵的提醒，我们越来越好。第二， 第二就待人接物，待人接物啊，对不起，好，待人接物。第二类圣灵容易特别担忧的，我们圣徒弟兄应该有的表现是在待人与人的交往上面啊。这里有几处的经文，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给留地步。从前偷窃的，现在不要偷了啦。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分给有缺少的人。一切的苦毒、恼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当中除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献与神。”第二，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表现其实是待人接物，是跟人之间的互动。这里提到生气不要犯罪，其实可见是可以生气的，对吗？他说生气不要犯罪嘛，当然啦，你很难控制不生气，对不对？可是不要犯罪，意思说你不要长时间的生气，因为生气容易犯罪，生气容易过头，生气过头就容易犯罪。所以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生易怒，对不对？所以这里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一定不可以怎么样，可是他告诉我们说，到了什么程度你就慢慢慢慢的要调整。其实生气不是一件你能够控制的事，就是别人踩到你的底线，有的时候是你不知道的，你突然就生气了。那当然我们这个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圣灵的担忧来提醒我们，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会生气。你知道这次 COVID-19 一起来的时候，因为我有100多个牧师要提醒他们，我第一个先安静下来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100年才一次啊，千万别错过，听得懂吗？ COVID-19 100年才一次啊，上一次是1918到1920，把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中断了。这一次我就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后来发现神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注意啊，不是非基督徒，我没有说这段时间不需要传福音，可是如果我们传福音自己却没有改变，就浪费了这个疫情。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想要慢，我就发觉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快，不要快，快快的是要听是受，对不对？慢慢的说是做，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动作要放得更慢一点点。所以生气这件事情呢，你就要慢祷告或者想办法。好，而这里提到一个另外一个我更喜欢的关系，就是待人接物的，就是我们要亲手做然后分给别人。2018年3月11号，我从我服侍的教会职堂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差不多60，我就想说我要带一个小教会，我就开始带个小教会。因为我已经参与了教会几十年，所以我在带小教会的时候呢，我就先把原则讲出来。我讲3个原则：第一，凡物公用；第二，尽情的敬拜；第三，这个极力的行道。我就告诉他们记三点就好，全教会弟兄里面就要记这三点就好了。那么你说哦，什么叫做凡物公用啊？凡物公用，你千万不要误会。凡物公用是神所给我的，是为所有人的缘故，这是对我而言。神给我的是为别人的缘故，包括物质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再来是才干，对吗？再来是精力。听说你们最近要什么执事啊，长老要哈啊，我不知道你们要找谁，那个也不是我的事。但是神所给你的，是不是要拿出来用？你自己祷告。圣灵也会提醒你，你自己也觉得你要不要，特别是时间。那我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你要这样学凡物公用，你要这样学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凡物公用？就是我的就是你的，那你的就是你的。那我的就是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一天当我生命到的时候，我就愿意把我的东西拿出来。你的就是你的，等有一天你生命到的时候呢，你要不要拿出来是你的事。你知道当你这样之后呢，那个教会就变得很奇怪，责备别人的少，愿意拿出来的多，服侍人的多，挑毛病的少。常常晚上把手指指着自己说你要不要改变的多，把手指指着对方的说你要怎么样改变的少。 教会就好了，真的。今天早上啊，我真的吵的那个牧师师母，你们师母没有好好睡觉，因为我们教会的几个同工们，他们桌对吃饭，因为台湾现在还不能 大量吃饭嘛，就几个人吃饭可以，就通通打电话来说，李长老，你早上起来没有？我们现在请你看我们吃饭呢，就这样，就是几个人吃饭，几个人吃饭，吵死了。然后就你看我们吃的，你看我们吃的，不是你慢，你吃吃喝喝的教会啊。如果教会大家能够在一起吃吃喝喝，还能和平相处，待人接物，彼此相爱。好了，时间到了，牧师一直给我打手势了。第三，要结交好朋友。圣徒今天的三件要事，第三是结交好的朋友，因为朋友会把我们带坏。朋友是看得见的，我们除了圣灵那个看不见的以外，我们需要有朋友。今天早上我还跟秋华说，就是我太太，我还跟她说，还好有你，我知道有圣灵，我体会有圣灵，我真的知道他的存在。可是有的时候他来无影去无踪的，对不对？有时候高来高去的，我们也很难。所以我说，哎呀，还好有你。 我就是把我心里面的话跟你讲，如果你愿意帮我帮帮我，如果你愿意骂我骂骂我，那这样我能够稍微感觉。所以要交好朋友，损友离开一点。三件事啊，第一，要对付自己，特别在口舌从心出来的。第二，待人接物，怎么样爱人。第三，结交好的朋友。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献上仰望，为这个教会献上感恩，因为他们不仅自己在这里成长，在这几天我也看到他们的同工一直在传福音，一直有美好的团契生活，他们也甚至做宣教的工作，也帮助别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赐福这个教会，赐福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仅是基督徒，我们也像基督徒，我们生命、心智、生活都有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